们其实也在尝试一些东西。那为什么会一直在做水下的原因是，其实我觉得台湾，我们一直在说台湾应该要走出自己的 content 的特色。那我们常常问台湾的特色是什么，其实台湾就是一个海岛国家。当我自己潜水这么多地方之后，我会发现台湾的海是非常漂亮而且非常独特。所以如果用海为主题产生衍生的各种创意，其实是人家不一定有的。
欢迎收听创作者说，我是 Kiss 研究生。我们去年呢有一连串就是金钟的特辑其实大家都还蛮喜欢的，因为平常很多呢在请创作者来聊一些创作故事的时候呢，会比较少再去解密这些作品背后的一些小故事今年呢，我们依旧的就跟去年一样在入围之后，我们就找了一些优秀的创作者一起来聊聊这些节目他背后怎么创作出来的故事以及他自己的故事所以说希望大家一样今年可以在一边看金钟奖的时候呢，也可以听听看我们的节目，从节目里面去想说，哇，原来这样子的节目是这样做出来的，你可能会对创作有不同的想法。今天呢来我们节目的创作者呢，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入围节目好了。这个入围节目其实蛮特别的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很难想象会有这样子一个节目诞生。它是 TLC 的旅游生活频道的节目，叫做决战水下伸展台，今年入围了金钟五期的益智级实境节目奖以及益智级实境节目的主持人奖。那它是台湾第一个呢融合海底美景跟潜水摄影竞赛的节目。其实一开始呢就有很多人来报名，大家应该听得出来是一个实境秀节目，超过2000多人从全球来报名，那最后有7国的选手来角逐冠军的一个节目。那我们今天来的创作者呢是这一个节目的算是制作人也不过去年大家在听金钟的特辑的时候应该有发现，制作人这个角色在电视里面其实是一个蛮特别的角色。今天呢也会请他来聊聊这些创作故事。那这创作者呢非常特别的是呢，其实我看到资料的时候有点吓一跳又是一个转行的创作者，好像电视圈里面很多转行的创作者会出现他其实呢在念书的时候呢是念成大的生物系，后来念了阳明生化所。他到了30岁的时候呢才开始转行做电视圈，然后做综艺节目的编导跟制作人。我们欢迎今天的创作者，决战水下伸展台的制作人李景白。
嗨大家好。嗨主持人好。
哇你刚刚说我可以叫你 Tim。
圈内的人应该一半以上的人都叫白叔啦，就是叔叔的叔，有没有白叔？
对，
但是我进刚刚你提到30岁进这一行的时候，综艺圈的人就是嘴都很贱然后就觉得你年纪比我大，我就叫你叔，所以那时候就叫白叔，就这样一叫就叫到现在。所以圈内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是这个名字。那有趣的是，像美凤姐，我跟她合作很久，她也叫白叔，就跟辈分已经没什么关系了，你知道吗？
已经叫习惯了。
对对对 对，那另外一边的人就是我做风台湾之后，因为 Jenna 是他的母语是英文嘛，
是
大部分习惯叫 Team， 所以有另外一群人都叫 Team， 所以大概是两个啦。
对耶，因为其实我看你的节目，就是我们这次入围这节目，因为很多外国人嘛，
对，
所以说其实就是你等于说外国人看到你，叫你白叔，他可能还要去想象怎么念这个词。
是。所以叫 team 比较快。
我其实非常好奇一件事情因为来我们节目的创作者我们常常都会发现他们都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开始开启他想要做创作的过程。那有些人可能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发生的，那有些人是工作的时候发生的。我还蛮好奇说你在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我不要念生物了，我要来开始做创作了。
其实我在研究所毕业之后当完兵，然后其实回到实验室准备是出国念 PhD， 这条路其实是我们很正常的路，就出去念 PhD 之后再做 postdoc， 然后就一路往研究的方向走。那只是我那时候有一个空档，我想说有个空档我出来，因为我从没离开过学校，就出来大概晃一下。那晃的时候就晃到这个圈子，那晃到这圈子之后就开始要做决定。那决定的时候我就觉得 maybe 我可以试试看，就如果真的不行再回去，其实对我来讲并不难嘛，因为反正我都已经在原本的所谓 research 这个圈子已经很久了，那所以我想说那就至少给自己一个机会出来试试看。对啊，
你觉得有趣的点在哪里啊？是哪一个节目或是环节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太有趣了？
OK， 其实对我来说，我为什么会做生物系做 research，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很喜欢未知的东西。就你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在实验室里面，你只要证实一件事，比如说可能证实这个药加进去之后它会挂掉，那可能就只是要证实这件事而已。
是，
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跟做节目其实很有关联，做节目也是在未知， 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如果你一直是想要尝试一些未知的东西，其实跟做实验是一样意思，只是你不用像实验室花这么久的，有的人可能花了一辈子，只要印证说这个药加进去会挂掉。可是做节目不用，做节目你可以很快的得到结果，然后验证到底 work 不 work， 然后马上可以 move 到下一次，不断的去挑战一些新的东西，然后你同时你也会因为你的挑战让你的生活圈视野整个打开。所以其实我那个转折有一个很有部分很大的重点是在这里。对
对，实验室，因为我自己也是窝了很久的实验室啦，我的实验室有时候的感觉比较有点像是说，你要去找到一个好像这世界上本来就存在的东西，只是你不知道它在哪里，但是创作的时候好像在找的更接近那种人脑袋里面的东西怎么找出来的，或者是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对不对？
其实所有东西都在想象了。你说做实验也在想象，其实我在想象这件事应该是这样，只是我要证实它。做节目其实一样，所有东西都在你脑袋里面的想象，那你要把它变实际，然后你要让人家沟通，让人家喜欢。
哎，听你第一次我脑中所有想象的东西，然后把它做出来的节目是哪一个？
其实那很早以前，在二十几年，快三十年前，那时候是一个旅游的谈话节目。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什么掌控性，因为我只是一个freelance 而已。其实我比较特别，因为像你刚刚讲，我是很年纪很大又在进这一行，在三十岁进这一行已经是算很老了，然后我也不可能到任何一家公司去上班，因为没有人会还有一个三十岁来当助理，然后你是零资历，所以一开始进来 freelance 我不可能主导节目，我一定是看别人要我做什么，所以一切都重新学过。对，我在进这一行五年之后我开公司，就是三十五岁的时候，那我那时候开始做比较大家比较知道应该就是美凤有约啦。美凤有约我大概做了三千集吧，从第一集做到三千集。对，所以那时候就是我自己制作公司在主导了。那当然前面还有一些比较零星的节目，那大家比较知道这个。然后接着就是风台湾，我想一个比较历程当然就是接着风台湾，然后接着到水下。那中间其他的节目当然就可以略过，我觉得可能比较代表性的应该是会这样子。
是是，你觉得在以前念生物的过程，因为毕竟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深的一个学科，就是它是很靠专业的，所以你应该会有一些不管是知识上或是在思考知识上跟一般的制作人不太一样，你会觉得说那个时候的这些经验对于你后来制作有什么大的影响吗？
其实我记得我第一次接到有人叫我写企划案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想的是说，那这样好了，我就把企划案当作论文来写，因为你研究所毕业一定要论文嘛。
对，
那我们论文其实一开始在我们的理科里面做研究里面，第一个一定是那个 abstract 就摘要嘛。
是，
所以你把摘要把它放到企划里面，其实就是 introduction 就是简介嘛。然后我们做实验的时候有一个所谓 protocol， 就是你的实验步骤，你要加什么东西啊，然后等多久啊， buffer 的 pH 值是多少，我就把它当做节目流程啊。所以你其实一个节目跟论文是一样意思的，然后到最后的我们所谓的对未来的展望，节目有未来展望啊。所以其实我说过我没有在学校待过，所以没有人教我这一些，那我只是把论文的那一套拿过来这边用。所以你问我说我没有，当然有用。而且我常常因为我后来在世新教已经教了13年，那我常常跟学生讲一件事，做节目跟逻辑有很大的关系，你要告诉人家一个清楚的东西，其实逻辑是跑不掉的。在我过去30岁之前在学校做实验的这一些学习基础科学，这些其实教导我很强烈的逻辑，所以这个对我后来做节目有非常非常大的注意。这个也是我一直在告诉学生说，你不要以为做节目就没有逻辑。对，
是是，我还蛮想深究一件事情的，因为细节这件事情比较常常会在创作者之间会去聊到，但逻辑这件事情聊到的真的就比较少一点点。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有些创作者，当然这种创作类型不太一样啦，有的人写书，有的人做节目，有的人拍影片，有的人做音乐，就都不太一样。但是很多时候我常常会听到一些创作者在聊的时候会比较更着重于在说灵感，哦，我想到了什么我就把它写下来，但是其实大家其实也都知道说不太可能真的只有灵感，他其实在做的时候一定有一些他自己的手法在里面，只是说他不见得马上把它说出来而已。蛮好奇就是说，像你刚刚聊到说很多学生会以为是没有逻辑的，那这种就是外人看起来没有逻辑的事情，但在里面其实有很深的逻辑在里面，你是怎么样去跟学生解释这样的事情？
我这样说好了，其实我认为所有事情都有逻辑，包括创意也有逻辑。
是，
然后所有事情是有方法，包括创意有方法，所以执行想节目的细节的逻辑，这个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比如说我今天要做一个 game show 的比赛，那我一定要让知道我这个 game show 的规则是什么，
嗯，
然后中间的变化，比如说某个人在某个地方输了，后来他转败为胜是为什么？你不可能说一个东西你不知道规则，然后观众就看得懂，所以这个就是很强烈的逻辑，因为你没有讲这些，观众不知道啊。所以学生有时候剪接的时候，他们可能剪的时候就，我觉得时间太长，我把某些东西拿掉，拿掉之后他其实忽略掉，你拿掉之后观众看不看得懂，
嗯，
所以这个就是逻辑。那创意的时候，其实灵感这件事，你如果永远靠灵感，那你真的会很难吃这一行饭，因为你没有灵感就死了，你就零创意。所以我在学校教学生的时候，我其实就会举一个方式，比如说你今天有一个节目，你把它拆解，把你把所认为这个成功节目里面所有的元素全部列出来。举例来讲，一个 dating 节目，你会觉得说，好，我 dating 节目我就随便拆解，它一定要是男主角女主角，然后一定要是有那个面对面，一定要我看得到你看不到我，一定要一选二，二选，就是你把这些通通列出来，你可以列越多越好，只要你想到列出来，然后找其中的一项把它颠倒过来，只要找一项就好了。比如说你今天你的列的 dating 节目里面说男主角跟女主角一定要看得到对方，我一定要看到对方我才能选嘛，对不对？
对，
那你把它列成看不到呢，我看不到你，可是我可以选你，怎么选？美国有个节目是在黑夜里面 dating，
是
他完全是黑暗的，进去的人根本看不到对方，然后他跟他讲话摸脸，然后制作单位用夜视镜。好，那是不是就一个创新的节目？他其实是改了一个条件，就是我看不到你。所以这个是你刚才说，我在学校里面常常教学生的说，你不要只是一天到晚就是坐在那边等灵感掉到，就是期待跟牛顿一样坐在苹果树下，苹果砸到你就会想到万有引力，这个是不切实际的。你要去寻找一些方式，就寻找更多的 data， 找更多的 reference， 这 reference 再来刺激你去改变某些条件。
哇，这真的是一套非常有逻辑，就是说你有一套自己的做的事情的中心思想。
对，
这可能也是一种风格的一部分，对不对？
对，所以你就会有很多无穷无尽的创新模式，因为这个模式其实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你不管你只要找想要做的节目，想要做个美食，我就说好美食，大家一想要条件一定好吃，那能不能不好吃？你不会介绍所有的雷区的美食，就是这些雷区你千万不要去，只是你可能会被店家追打而已，
可能会找不到钱。
对，但这就是一个创新的模式啊。
不过因为听你刚刚聊到说在这个做制作电视里面是从白纸开始慢慢开始去做的，因为你之前不是做这件事情嘛，所以你从中间进来的时候你应该会碰到很多科班的人，就是一直在做的，或者是可能在学校就在做的，你在跟这些人相处然后慢慢慢慢的一起成长上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挫折，或是觉得说，哎，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或者是他们觉得你跟他们很不一样？
我在上第一堂我也会跟学生讲说，科班出来就他都很熟悉，所以他会赢你在起跑线，所以相对的我的学生出来他也会赢在起跑线。可是科班人也常有一个问题，因为他已经赢在起跑线，他常常会懒惰，就他就停下来学习。比如说我自己本身因为我不是科班，所以我要学习很多的东西，我从敬畏到剪接到所有东西我通常自学，没有人会教你，包括 Word 这些你都要自学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反而如果你不是科班出来，但是你真的有很大的热情留下来，你会比科班的人更认真。但我既然留下来，那我其实会有更大的 patience， 我会比科班人 更大的 patience， 我想去学。这个是我觉得科班出来跟我觉得的差别。所以在这个圈内你也会看到有些人他就是停滞的，他是可能他进这一行的五年，我们拉长一点，五年有时候甚至不到五年，所学到的东西一直在反射去做接下来的每一年。所以有些人他做到可能二十年他还是做一样东西，他的思索所有东西都还是一样，因为他只是用反射，他没有思考，他没有思索说到底该怎么样处理会更好，会更符合现况。这个是我觉得科班的出来比较容易，当然不是说每个科班出来都会这样，不是，而是比较容易犯的错误跟非科班而留下来的人，其实我觉得比较大的差异在这里。
哇，听你后来在金钟奖的就是水下三十米的这个节目你得到奖的时候，你自己有觉得说，我的不 管是非科班或者在这里面打滚很久，其实它都算是你的一个很重要的经历嘛。那你那时候会觉得说，哎，对，我就做出了一个真的别人没有在做的东西，或者是你自己的风格展现出了不同的创意，你会有这种感觉吗？那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
其实我第一次得奖是在风台湾，我从风台湾就得奖。那风台湾那时候其实就有我们创造一个不一样的节目形态。那我应该这样说，节目形态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落差，但是录制的手法是差很多。现在其实看到我们那时候在多机作业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方式其实我们不入命不入貌，我们不入命入貌，我们直接都是用直接人走进去的，摄影师走进去，然后不攀，就是我们很少，我们那时候很吃画面，然后用画面
不去动摄影机本身可以动的事情。
对，我们而且我们只有卡接，我们没有其他东西，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创造一些新的模式，虽然现在看起来其实很平常，可在那时候没有人这样做。那现在在做的时候一样，我其实我觉得我一直没有把这件事，所以我在金钟上次金钟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提到说创新的件事，我是在反正我在拿那个创意奖的时候，我其实是说我觉得台湾海洋应该被保育，就是我的意思说我其实没有特别的去想这件事情。那伸展台它确实是我这次会比较觉得它会比较创新的，反而是伸展台。那实际30米多，因为它只是换一个模式跟让水下去讲话，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所有创作者有时候你只要有兴趣去做创新的东西，你也不用想的说我到底是有多么的，这是不是一定要多么的厉害，我觉得创新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就好，
是
这样就不会压力很大，你知道吗？觉得那种好像我一定要怎么样。
对， 我其实蛮可以想象这件事情的，就有点像是在做研究的时候，有些人选择去做很深的事情，一直挖一直挖，在同一个地方一直挖，但是有些人会选择要去把不同的东西放进来一起试试看。应该想说喜欢的东西不一样，所以你会做的选择也不太一样。
对，没错。
我还蛮好奇说你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你有特别喜欢什么样的创作者，或者是说谁让你有一些觉得哎，这是我的 role model， 我想要试试看吗？
其实我从我念书到现在，我的 role model 反而不是做这一行的人，其实我的 role model 是一个物理学家叫费曼。
哦，
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比如说他是一个诺贝尔得主，可是他也会跑去 pub 把妹，而且他去把妹他是想要知道说什么样的方式，其实还回到逻辑，他想知道什么样的方式才会把到妹。他在他的书里面他也写到，他在比如说他去巴西去做客座教授，他是去巴西学巴西的那个嘉年华的打那种鼓啊，那种打鼓的方式，他会去学那个，就是他把自己不会因为他的专业是在物理学，而且他是个诺贝尔得主，就限制了他自己，他会把他的兴趣跟想象无限的延伸，所以他会去做所有的事情的尝试。他其实是我 role model， 我觉得我希望人生其实是这样子啦，你不用限制你自己，然后你让自己更宽广。那我觉得这个你可以把它用在每一个事情上面，包括做节目。当你在想创意的时候，你不用想着你很熟悉某一件事，所以你永远要做那件事。对，那你可以去延伸更多的事情。你也许熟悉这个环境，熟悉这个模式，可是你可以延伸更多。比如说我一开始做30米其实是个 travel show， 它其实是个水下，但是后来做到实境秀。那水下这个东西只能做 travel show 跟实境秀吗？对我来讲这两个已经越来越熟，但是不是还有别的？
对，
就是我的意思， 你不一定要受限。其实最早我们在拍风台，我们也拍过山，那我也拍过海，所以到最后我觉得山其实还蛮累，所以我很佩服麦觉明麦导演，我觉得我宁愿跳海，我不要上山。
跳海也不要爬山。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不要给自己界限啊，你不要说哦，我这个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所以我觉得你只要这样的话，这就是我 role model 的，他教我的，就是人生不要太多的设限。不要太多，
可以试试看不同的东西。
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一段节目呢，我们会继续聊聊决战水下伸展台的创作幕后，李景白 Team 的创作故事，以及这些故事背后的故事。Hello， 是 Keith 研究生，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创作者说》。每一集节目，我会邀请一位创作者来跟我们聊聊他的创作故事。我们邀请过畅销作家、导演、编剧，也邀请了创作歌手、部落客、YouTuber、Podcaster 来一起讨论对于创作的想法， 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收听，也可以追踪研究生脸书专页，我会分享每一集节目录音后的心得，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你的想法。创作者说每周四上线，欢迎你跟我一起探索这些故事背后的创作故事。
大家好，我是制作人李启白，欢迎你收听创作者说。我觉得创作是尝试新的东西，然后不要怕失败，永远永远勇敢的去尝试。
Tim， 我在看这个《决战水下伸展台》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节目哦。那一看就觉得说，这个应该是耗非常久的时间、很多的钱才能砸出来的一个节目。当然，还有很多想法在里面要去延伸哦。这个发想是怎么开始的？
其实，因为我一直在做水下，做了三年。那做三年之后，你就想突破嘛？我觉得想要做一些变化。那做一些变化，就先心想说，那我们来做实境好了。所以其实让我再做个水下的实境，那水下实境到底是做什么？然后接着就开始想这件事。然后那时候呢，刚好两三年前的时候，自由潜水开始起来，越来越多女孩子开始学习自由潜水。
学
自由潜水这个族群，其实女生大于男生啊。这个因为自由潜水的模式其实很好拍照，所以对女性族群会比较多。然后接着呢，因为很多人在拍照，所以就有摄影师出现，水下摄影师。那我就想的时候，哦，那有水下摄影师跟自由潜水模特，我觉得这可以做，哦，那这可以做。但是回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只是把他们丢到底下去拍照，其实有点无聊，哦，那我又想到第二件事，那个通常潜水有两种模式，一个是自由潜水，一个是水肺潜水，一个是背装备，一个不背装备，一个背气瓶，一个不背气瓶。那有趣的是，这个圈子里面，这两个族群有时候互相看不太爽对方，因为觉得。
哦，是认真的看不爽的那
種，哦，真的啊，因为水肺潜水有时候会觉得自由潜水你根本不在潜水，你只在拍照。然后自由潜水的人会觉得说，你们水肺就全身包紧紧，然后背一个瓶子在那边，然后觉得很老派。所以其实两边有时候有一些观念不太一样，但其实两个都在潜水，根本没什么差。那我就想，好，那既然这样，我把两个放在一起，所以我就想说，那好，那我们就让自由潜水的人是 model， 他只能用自由潜水下水。那水肺潜水的人是摄影师，他只能用水肺。所以当报名的时候，有些因为很多拍自由潜水的人，他本身的摄影师也是自由潜水，他们是以同样的模式下水。那这样的方式其实有一个对拍摄有一个好处是，你们可以同时回水面讨论，就是我们下潜一分钟三十秒上来之后说啊，你刚刚潜的时候，你是要往我这边看一点，然后你要稍微顺光，所以你要可以，但是。水肺是不能随时上来的，水肺理论上我们 是你一旦出水面就结束潜水了，
所以你等于是利用了这两种潜水的不同的限制跟特色
特质，
去让他们在这节目里面等于有点绑手绑脚，
让他们没有办法沟通，所以没有办法沟通就会产生实际，因为实际节目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人性，你要有人性，
一定要吵架，
你不一定要吵架，你也可以相爱，你也可以合作，没有问题，但是人性一定要出来。所以我们的所有设计必须让人性可以被激发，所以这是我设计的第一个人性，就是水肺潜水了，你没有办法出水面，所以你必须要在水下。自由潜水只有一口气，所以也许你调好光以后，自由潜水下来只有十秒，你根本拍不到。这时候水肺你也不能上来，你只能在下面等它再下一次。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其实在创作是好，那这样子我觉得还是不够冲突。那第二个冲突是，我觉得为什么一个作品模特跟摄影师同时创作一个作品？我们常常觉得这个作品都属于摄影师的，但是其实这个作品是同时属于两个人，就是模特跟摄影师。那一般的节目里面，像这样的节目其实就是包裹一起当做一个成绩，你懂我意思吗？一张照片一个成绩，就是模特跟摄影师你们一起合作这张照片，这张照片很好你们就晋级，不好你们一起淘汰。那为什么一定要一起淘汰？所以我就把它分数拆开来，所以一张照片里面模特的表现跟水肺摄影师的表现是分开来的。所以也就是说，水肺摄影师可能这张照片表现很好，可是 model 很差。
欸，这个好像在学校里面被老师打分数的感觉。
所以说会两个作品，就是两个成绩，两个成绩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当你拍了100张照片，你要怎么挑照片？ 我要用摄影师的角度还是模特的角度？模特的角度当然希望模特越漂亮越好，但是摄影师的角度，我希望我的构图越漂亮越好。所以这些就产生第二个冲突，就是选照片的冲突。因为一张照片可能模特留下来，摄影师被淘汰，也可能摄影师被那个淘汰，模特留下来。所以其实会有不同的组合，那这也会影响你下一次的选择。因为在实境秀里面，你如果永远是最强的人赢的话，这个叫做运动比赛，就百米跑最快的人永远赢，这叫运动比赛。你不能够一个比赛是永远强者赢，所以合作跟协调很重要。那这个就有影响。如果我摄影师很厉害，可是我每次我 model 都被淘汰，那下一个 model 也不想跟你合作了，因为你永远都只顾你自己嘛。对，所以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是想了很多如何让人性出来，而这样的规定其实是很自然。嗯，好像我就、欸、你一定不能这么做，我不会，我的规则练出来，你就自然会产生这些事情。
欸，听你在思考这些算是游戏规则吧，或者是节目流程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有预期之后真的就会发生这些事吗？还是你们在做的时候你才觉得哇天哪、啊、居然发生了？
对，你一定会预期，因为我们设计游戏规则就是希望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不让他们去演出的情况下让它自然的发生。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在设计，所以我们的每一集节目我们都是经过我们精心设计过的，你才会看到这些反应。
其实很像一个社会实验。
你也可以这么说，比如说我们在第一集，我们第一集的时候有一个最后就公布最后淘汰的人，然后结果后来告诉他说这一集我们不淘汰，他马上就崩溃了。因为他那一个人他是从韩国来，他从韩国来然后又隔离了两个礼拜，然后呢参加比赛的第一天就被淘汰，他一定很不甘愿啊，然后回去又要被隔离两个礼拜。当他知道说我们只是第一期是 test， 可是我没有让他知道。但你如果一开始就说哦 test， 那大家就对不对？就是很
大家就觉得
随便
随便。
然后所以你没有让他知道这件事，而且我们最后的说法是说，因为我们在潜水有一个说辞叫做 check dive， 就是因为你的下的第一支，通常你要 check 你装备，所以通常都是最简单的 dive， 所以你要 check 你所有事情。所以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对你们的 check dive， 就变得很 smooth， 一切都很正常。
哇，这个真是大解密耶，观众也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对不对？
对。
但是其实这个在疫情之间拍，其实挑战应该就很多了吧？应该是很多原本你们没想到的事情，都忽然变成了额外的挑战在里面。
对啊，比如说参赛者，我们本来是不止七个国家，但有些国家就没办法来啊，有的也不愿意出门的，所以就减少了这个。然后我们也因为这样而 delay 我们的拍摄时间，所以我们其实后来遇到蛮多状况。比如说我们本来预计在四月开始拍。那四月开始拍的话，其实一直到六月、七月，其实台湾天气最好的时候，从四月开始。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一直 delay 到八月底。八月底到进到九、十、十一的时候，就是东北季风来，所以我们遇到的海象就很烂。所以这个就是你必须克服的事情。那这个又跟生命安全有关系，所以对我们来说，其实那三个月是很危险的事情。就是说，我记得有一集啊，那个海面超狂的，那个海浪非常非常大。有一个参赛者，他决定他要下沉船，那一个沉船三十几米，他只有一口气要下潜到三十几米，拍完照再上来，然后再下去。所以他那个我们超害怕，因为那个海面真的很恐怖。所以我们后来找了大概一共有连水面跟水下一共有七个介护去确保他的安全。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大的挑战。
欸，这个现场工作人员有多少？这感觉非常庞大的团队在做这件事
情。我们那时候算的时候一百多个人，因为我的摄影机就有二十组，超过二十组，差不多再加 cram 机跟那个大概应该有二十三机嘛。二十三机你就算一师再加半柱就好了，差不多就三四十个人了。我们参赛者二十个，那就已经加超五六十个人。那你每个参赛者一定至少有一个人跟着，又要再加二十个人。所以就无限的一直加上去，最后我们出来，
对啊，
每一次其实最初期的时候，真的都一百多个人在移动，我们都要包游览车载，然后那个一百多人的行李，因为我们一出去有时候一个月不回来，你知道那个行李真的是可怕，行李加道具那真的是很恐怖，
还有一台车全部都是行李，
对啊，那个有时候一台游览车上面都载行李，还没有载别的，就载行李。
这个规划多久啊？就是从你开始。这个 idea 出来，然后开始进入讨论，然后开始思考资金，一直到最后真的开始拍，大概是多长？
这个案子其实在我在107年的时候就有这个 idea， 那时候我递了案子拿到补助，但是那时候补助的费用我觉得 比例上可能没办法 cover 我需要的部分，所以107年我就放弃，然后到了108年我才拿到补助。那108年拿到补助之后，我们真正开始拍其实在109拍，然后110去年播嘛。对，所以你如果说严格的想从有 idea 开始是107年到
等于两年多的时间，
等于107一直到110播完，对，将近三年的时间。那你如果说开始执行的话，其实就是108拿到补助之后，那我们就开始把所有的细节，因为我们几乎每一集的脚本都大概有60-70页，因为里面含了所有的执行细节，就是一个 Bible 的概念，所以我们等于每一集都是一个好几十页的 Bible 在里面。
这个当初这个 idea 出来的时候，你在找工作人员的时候，大家看到要做这个东西是很兴奋的吗？还是说大家觉得，这是什么？为什么会这个样
子？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因为一开始还在前置期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的勘警跟调查，所以一开始其实我们的核心人并不多。然后呢，不断的透过勘警，然后讨论，一直修。所以我那时候就发展了另外一种的写脚本模式，就是我们直接上 online， 我们上到 line 上面的云端之后呢，上到云端之后，所有人可以修改脚本。所以我们大家随时可以去修脚本，所以那脚本就变成一个互动式的。我后来告诉学生说，其实我觉得利用科技就是你可以用个互动式的脚本，每一个人想到什么东西都可以上去填写跟动，让这个脚本越来越丰富。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用这个方式，然后让他脚本每次多想到讨论就改，讨论就改。那你可能在家里想到，你也可以写写改，所以就把它一直累积越来越丰富。所以大家其实是一开始大家觉得这个很疯狂的 idea， 其实很多人觉得你真的疯了。我记得那时候评审也觉得这可能做得到嘛，他们其实很质疑，就是说虽然他们也给了我补助，但是他们其实一直很质疑这做得到嘛。然后评审也问我说：“你有那么多摄影师吗？有那么多 model 吗？你确定他们都可以吗？”就是有很多很多 question。
对，
然后会有冲突吗？就是会有很多这个，但是最后他们是蛮意外，就是整个都完成，顺利的都完成。
而且除了那些来比赛的水下摄影师之外，你自己还有很多水下摄影师要下去帮你拍片。
因为我们有时候拍的时候，像我自己也是水下摄影师嘛，所以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一集。那个节目里面应该大部分的水下都是我拍的，然后其他的就是如果只需要一集，就一定是我是优先，因为没什么别的原因，就是省钱。然后其他的就是会有同时会有很多集进来，有时候刚开始的时候会有很多组的时候会有很多集，同时有4-5集在底下。那所以这个也是要回头谈到细节。其实我们在执行里面有细节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你今天如果通通是水下而没有声音的情况下，其实是很无聊，而且你只有一机，只有一机的画面也很无聊。所以你要想，你不能只有一机，还有模特会回水面，那回水面怎么拍？你看我们节目里面有很多水面的画面，那水面怎么拍？
还需要一点空拍机，
空拍机没有声音呢、啊。
对，
那你要怎么收到声音？你空拍机永远都在头上啊，而且空拍机
所以要很多船在那边，然后拉着
你也不可能用船收啊，所以你要怎么收？那最好的方式就是 GoPro。那你就要想，
每个人身上挂的那
对，但是 GoPro 你不能挂在模特身上，因为他要被拍，所以你 GoPro 其实你就要回头想，你 GoPro 必须在水面。那你要想细节，就开始往下想 GoPro。那 GoPro 怎么样收音会清楚？那就是不要有壳，所以你必须把壳拆掉。好，那 GoPro 会有没电？那你就必须更多。好，那角度呢？模特出水面的角度都不一样哦，他不一定会在 GoPro 前面哦，他也比赛的时候还不会管你这个，所以你要想我怎么样，我的 GoPro 永远都拍得到他，他在镜头里面。然后
我真的要想的事情好多，
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次脚本其实都是一厚厚的几十页？你只要一个东西没有想到的话，你就没有画面了，没有画面你就不能剪。你也不知道现场发生什么状况，然后又回到我们说的逻辑的问题。当你所有人都不知道有发生什么状况的时候，你这张照片到底怎么出来的？那观众就不会理解啊，就是不会理解这个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那个故事就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
所以实境秀里面的镜头镜位是很重要的。
不过这个事先的准备当然可以努力的 cover 可能99的问题，有没有一些真的是还是碰到了某些困难，或者是当初再怎么准备还是会有点疏忽掉，然后到了现场要临机一变的去解决。
有啊，我觉得做节目其实一定的，这多或少，像我们有一集在比赛的第5集的样子，就有两个摄影师平手，我从来没有想会平手。我们的平手真的很难，因为他的分数包含评审的分数再加上网络的分数，其实要评分很难，他们就平手了。 好，你就要立刻改你下一集要怎么做，那就跳脱你原本的脚本之外了，你必须想一个模式是可以在你原先的规划之内还能做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一集呢，我们在绿岛，我们遇到天气台风一直来，我们根本没办法拍，然后呢眼见我们接下来会被锁一个礼拜，那我们必须离开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是逃难离开绿岛，然后转到垦丁，所以我马上在我们只有一天的时间，我要搞定垦丁所有的拍摄，从船一直到所有东西，地点、船，所有东西都要搞，大概一天多的时间我就要搞定，然后把所有人要想办法离开绿岛，然后要骑上船，把道具就搬上去。我们那一次大概那个船长已经，因为我们道具真的很多，他已经搬到他要翻脸，而且几乎要把我们赶下船。他其实你不要坐我船，那我们一直拜托他的，把东西赶快弄，死都不下船。然后
船也会有超重问题，
超重是一定会的。那个，但船是还好，船当然他会 charge 就是 pieces， 就是更多的件数
啊。对，
所以这个其实你的变化很多啦。我觉得那个中间的各式各样的。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够把这些东西通通变成一个就觉得这个是很正常，所以你不去思索细节，就你思索的完整，就像你刚刚讲，你思索 99% 可能 1% 不在你规划，那你只要应对那 1%， 你不能应对 99%， 这是我的意思。
那个太辛苦了，
所以你要把尤其是安全的东西，像我们的安全守则我们做的非常之细，那包括你今天出事了之后的 SOP 是什么，联络谁？没有那种说你联络人联络不到的，不行，因为你这跟生命有关嘛，所以你应该打给谁，然后那个应该送哪里，车子在哪边等，船在哪边等，船应该先到哪里，是先靠岸还是到港口，哪一个是最快的，那你如果要靠岸的话有没有车在等你，就是你所有东西 要弄清楚，然后船上应该有什么，应该有心肺复苏的那个电极，还是你的纯氧是一定会有，所以你这些所有东西也要想清楚，因为这跟一般节目不一样，它是有生命的危险。
这个上山下海都要想的特别多，因为那个真的是跟大自然之间的互动，有很多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我还蛮好奇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在看节目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大家开始比赛了，但这刚好又是在疫情之前到疫情中去发生的事情。这个海外的海选，你们那时候是怎么规划？
我们海外海选其实我们主要是透过那个视讯。他先给我们资料，我们资料先筛选过一次，筛选之后我们再选一部分的人出来试训。为什么试训？是因为试训你要知道他的反应，其实这个很重要，你要知道他讲话的内容反应那些东西，所以我们都海外的部分试训。那台湾的话，我们就是挑选一些人出来，然后直接到我们的棚，我们会侧录，然后跟他对谈，对，然后从这边选出我们觉得最比较适合的。
因为毕竟实境秀嘛，实境秀的话其实它本身要那种上节目上面的意愿也要非常非常强的，因为它等于要被记录很多它可能不见得想让人家看到的事情。
其实做实境节目比较困难的，就是因为实境节目的对象两种，一种是艺人，艺人的实境你相对他就是艺人嘛，其实他知道你要什么，他也很清楚他该怎么做。素人就不一样了，
对，
素人你没有给他动力，比如说艺人好，你先折磨他，你把他放到荒岛去，然后让他折磨，然后让他要在荒岛撑下去，他会撑下去，因为他知道他是艺人，这是他的演出，他必须这么做，虽然只是一个实际的模式去做演出。可是素人不一样，素人你把他丢到荒岛，他觉得我干嘛这样，我为什么要折磨自己，那你就要给他很强的动力，那最容易的动力是什么，就是奖金啊。所以你去看所有实境秀，其实我们的奖金不算高，但在台湾可能大家觉得不错。我们有两个第一名嘛，又是模特一个第一名，跟摄影师一个第一名，我们给他$20,000嘛，然后美金都在那时候差不多60万，60万其实很少，但是对台湾的很多奖金来讲，它其实不低，可是对国外来讲并不高哦。那在国外的动辄的奖金是可以到$1,000,000，$1,000,000是3,000,000台币，然后包含翻转你人生这些。所以实境秀一个很对素人来讲，动力是很重要的，否则他为什么要这样忍耐？所以实境秀不会把奖金是依照那个，比如一二三名，你就会仔细看，他一定集中在第一名。为什么？因为我要给你足够的动力，觉得你会
跟乐透一样，
没错，
就是全部要集中在最前面。毕竟应该说，很多人来参加，当然钱是一部分啊，另外他可能真的也觉得。如果可以在这边得名，可能对他的工作有帮助，或者是对于他接下来不同的职涯有想法。
他有要他喜欢啊， 对他喜欢这一件事情、啊、那这个也很重要，他都不喜欢你们用，因为其实是真的不是那么的，因为不断的下水，要不断的跟着我们录影，然后不断的讲话，要不断被 interview， 因为你没有 interview 我没有 audio， 所以会不断的 interview。
听你在做了这些水下之后，你接下来下一个创作你还会继续想要做水下吗？
我们其实现在正在执行的一个案子其实又偏离了，其实我们做一个水下纪录片，然后呢是主要主题是沉船、哦、就台湾的周遭海域的沉船，然后我们想用沉船来看生态，那我们就做另外一个尝试，其实我们把这一次的拍片分成网络电视电影的不同的播出模式，然后同时我们也把音乐整个重新做过，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正在执行的，就是一个新的案子，它还是会跟水下有关，只是我们又换了一个角度，我们从生活风格的这种 travel show 又变成了那个实境，然后现在再变成纪录片。我们其实也在尝试一些东西，那为什么会一直在做水下的原因是，其实我觉得台湾我们一直在说台湾应该要走出自己的 content 的特色，那我们常常问台湾的特色是什么，其实台湾就是个海岛国家，当我自己潜水这么多地方之后，我会发现台湾的海是非常漂亮而且非常独特，所以如果用海为主题产生衍生的各种创意其实是人家不一定有的，即使日本韩国他们的海，他们也有海，但是他们海太冷不容易亲近，然后呢，所以相较于台湾的海它的多元化跟变化，从蓝屿绿岛垦丁到东北角龟山岛世界级的海底火山，其实我们有很丰富的这些东西是可以给创作者很多的尝试跟素材。那我这几年其实我一直希望说、哦、告诉大家其实这一点是可以做得到，因为很多的创作者其实是会有恐惧，就是说他的恐惧不是说 是对于不理解以后我要怎么创作，比如说如果一个编剧他根本没有办法想象说我们能不能拍得出来所有关于海洋的一些东西，比如探险啊或者这些之类的，他怎么敢写，制作人怎么敢做、
嗯、没错，
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很希望说我们透过我们不断的去尝试，从三十米开始没有人在做海的主题，一直往前走，走到现在开始有些人可能在系列节目里面可以多个一两集开始做，然后到未来也许有更多人会愿意，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会一直往就是想办法在这些年把这个部分一直让更多人看到啦，就是我们用海台湾的海做主题，是我们可以做很多事、
嗯欸、听我还蛮好奇的， 你什么时候开始自己迷上海洋？
海洋其实我以前念书我就很喜欢海，只是
念书的时候
我很喜欢水，但是我并没有在潜水，我潜水其实该差不多十几年吧，等于我到了做风台湾之后一段时间我才开始潜水，对，但是水这件事我一直很喜欢水，对啊，而且台湾本来就是一个海岛国家，我们跟水有
大家都应该
对我们跟水有距离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不应该大家会畏惧这一件事情的，对，我们大家应该都要
对
会理解我们的海洋才对，
没错没错。最后能不能请听你用一两句话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希望说大家在看你的创作的时候会可以从里面感受到什么样的事情？
这是个好问题， 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件事，我很想告诉有新创作人，就是说所谓的创意就是跟人家不一样，然后不要害怕尝试新的东西。
哇，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很有趣，就像你刚刚聊到说海洋这件事情应该是台湾人要觉得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啊、但是又好像又变成是、欸、要靠创意才能重新拉回来的，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蛮棒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继续的往海洋啦或者是这方面去思考创作。
对，其实海洋比如说那个我们大家知道皮卡丘其实源自于海洋的海阔鱼、嗯、有一种海阔鱼长得就像皮卡丘、哦、当初就是看到它的样子画的皮卡丘，海洋其实可以给你很多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当评审的时候 有一个画动画的，然后他们的公司来画说他们要画小朋友的一个动画关于海洋，然后他过来的那个人物又是小丑鱼又是海马又是、嗯、就是你会熟知的这些生物鲨鱼，我跟他说你知不知道海里面有一种章鱼叫蓝环章鱼，它全身都是一圈一圈的，但是它很毒，它很漂亮，然后还有一种雷达鱼，它身上有一根刺那个鳍，它会像雷达一样一直在打讯号，还有一种螃蟹叫拳击蟹，它会把两只海葵放在它的那个蟹脚上面，然后当挥舞的就像它打拳击一样， 你其实应该去寻找更多不一样的素材，更多不一样，从海洋里面得到更多的启发，而不是一直落在一个窠臼里面。那这就是我们要从海洋学习。
那个是从大自然给我们的创作灵感跟礼物啦，
对，
对不对？除了脑袋出来的之外，对，听真的非常谢谢你今天来跟我们聊这么多关于不管是节目或者是你自己的创作故事。
谢谢，谢谢你们。
谢谢，以上就是这一集的创作者说，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Spotify 收听，我也会在 YouTube 上面上传这集节目。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别忘了帮我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好评。我们下集节目见咯，拜拜。今天 Tim 聊到了创作与创新，其实是个相当有意思的讨论。在发想一个新的创意时，有时候不见得要从头开始想，静下心来用逻辑与思辨，也可以用些手法慢慢的去将作品雏形给定调出来。并从行脚节目、实境节目以及水下的拍摄经验，将这些他喜欢的、过去观众所肯定的各式各样的元素整合在一起，而为这次的决战水下伸展台打开新的面貌。我第一次看到这节目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哇，原来节目也可以这么做，但其实这背后是创作者过去的努力和经历所创造出来的结晶。我特别喜欢他聊到四面环海的台湾，让海洋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其实我也真的很期待在台湾有更多与大自然互动的作品。我是 Kiss 研究生，谢谢你收听这一集的创作者说，我们下集节目见。